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无所知》。那今天其实这一集呢，是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去找了一个朋友阿颖哦，他是我高中的朋友。虽然说他读男校，然后我读女校，但是还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就认识了。那他刚好去美国语言学校回来，然后又去欧洲自助旅行了三个月吧。就是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就想说刚好呢可以来找他分享他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希望说如果有想要去国外不管是交换啊或者是旅游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看看你们是想要短期的去学习语言呢，还是这个就想要长期的待在那边，都可以作为一个就是经验的分享啦。好，那就开始吧。
嗨，大家好。
其实那时候你为什么会去美国啊？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去美国这段行程，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那时候我有一个我表姐，她介绍我一对夫妻，叫我去陪他们去美国，去旧金山跟拉斯维加斯，然后我就是担任翻译的角色。然后因为他这对夫妻是因为我表姐她朋友的亲人是做旅行社。然后他们就叫我，就反正就找一个人。然后其实老实讲，我有点怕怕的，因为老实讲英文是会讲没错，但是我没去过美国啊，
而且还要当翻译，
我
觉得压力好大。
如果我真的听不懂怎么办？
对，
但我想说，干，这个频道是给骂脏话。
我不要就好了。
好，我想说干，他妈谁怕就没有再怕的了。然后我就接下这门差事。
对。
后来呢，是那对夫妻好像反正跟那个他朋友有一些就是沟通上面的问题啦，他们好像就是要找其他方法。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占用到我的时间，
对，
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要了一笔钱，大概一两万，
对，
然后当做我这段时间的损失。虽然我其实我根本也没有干嘛，
你没有损失，
对，我根本没干嘛，但我有那个啦，我工作有请假，
对，
那、啊、所以到暑假的时候，然后我家人就想说。的去美国的机会我没有去到，然后好像我们原本就是、好像我应该要去看看，
就是去探索一下自己。
对，然后想来想去，然后问了一些我的朋友，然后我就决定是以去语言学校的方式。
哦，那语言学校你当时候语言学校有什么评估或是找代办吗？
哦，我那时候是找代办。
那找代办你是怎么找？
瞎找，就是网络上一定会有一些像是就是各大代办，然后我都会去问，然后我有问台北的，我有问台中的，然后后来发现是台中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城乡差异吧，台中的比较便宜，我就后来就是跟台中的那个代办去，然后
你觉得服务是差不多的、就是，
服务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他们都有一套，而且有个迷思就是说代办会比较贵，因为人家帮你办，但是其实不会比较贵，
不会比较贵，为什么？
因为代办他们跟学校会有。合作
是跟你现在的学校，
跟我那时候在那个
跟美国
学校，对，语言学校会有合作，所以他们可以拿到他们
的
比较优惠的价格。对，
原来如此。
对，而且他们，我是觉得，其实如果要去语言学校，我还是建议找代办，因为有些时候有些里里扣扣的东西，如果没有弄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是去申请研究所或者是读这种交换的话，要透过学校跟学校的话，那语言学校其实可以找代办跟他们交流。
对，但现在
代办的话有包含住宿什么的？
都有，他会问你，你要住宿舍或者是你要住 homestay， 他们都会就是帮你弄好。但现在其实研究所大部分也是会找代办，但这就是题外话。
那你大概代办大概找大概这样花下来零零总总多少钱？
我
然后包含了什么？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我那时候大概学费。学费忘记有没有加机票，然后住宿大概花17万多。
学校就是包含学费的。
学费、住宿费。
住宿费。
忘应该没有机票，17万多。
然后就两个月。
两个月，对。
OK， 那其实也没有到很贵耶，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高昂的。
对。
就是、如果包含学费的话。
我对这个金额没有什么概念。
你是这个金额没有什么概念？好吧，那你怎么没有想过，就是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因为你刚才讲到说你是因为想要去探索一下嘛，那你怎么没有想说要用学校的一些交换啊之类的去？
其实学校有学校他们自己的一套，然后大概是会维持一个学期， 但通常要成绩不错的人才有办法有这个机会。啊，我没有在这个成绩不错的群里面。
OK OK， 但是我顶尖的学校，但是成绩，
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有点不一样。嗯，像这也可以提到我后来去欧洲。
对，
我姐，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欧洲找我姐姐，我姐姐就是交换一个学期。
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像我那时候去语言学校，
对，
我整个语言学校只有我一个台湾人。然后我就被迫要。不算被迫，算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融入在
生存本能，
对，融入在英文的外文或者是与其他国际化的一个学习环境。可是如果是交换的话，其实蛮比较容易，就是就还是比较像是读本科的东西，不像是你需要去体验文化或者是你要去學習。
可是交换还是有其他，像我那时候去德国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交换的。然后我交换去德国也是差不多一学期嘛，那可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也不会说没办法体验，因为他们其实欧洲的假期蛮多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时间安排蛮弹性，然后上课也不怎么点名。像德国的他们的学制其实就是他们一学期只会有最后一个期末考，然后你期末考，如果你真的觉得读完这一学年下来你没有办法考这个考试的话，你可以取消掉你的考试，然后你可以等到下一次再报名这个考试就可以了。就是他的学制上面没有那么强制，像台湾这样子什么学期中啊，期中有一个期中考，然后期末有一个期末考这样子。
听起来还蛮爽的。
对啊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也会避开一些比较难的科目，比如说像是经济学这种，总经这种就是难度比较高的科系，如果对，那如果太硬的科目的话，你就容易因为这个学制就有点偷懒，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轻松一点，然后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做。可是如果不自律的人就会，
其实我这个也是可以研究，因为像我那时候是我姐在比利时念书，好像听说比利时跟荷兰是比较，就她跟本校本国学生一起念，那个好像就会比较难一点嘛。
本国的学生哦，交换通常都是跟他们在地的学生一起念书。
哦，真的哦，
就是跟他们一起在班上读。而且其实我那时候虽然说也有我们学校的，就是也有台湾的人去，可是我觉得，台湾去到欧洲的游学生有一些个性上就是比较
急来，
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那种，因为可能大家家里可能有家里有钱啊，或是怎么样。你懂吗？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可能也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没有这么的跟他们那么熟。然后因为跟台湾的学生没有那么熟的原因，所以我相对的来说跟当地的学生也就蛮熟的，就是在班上就认识一些学生。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看人啊。
哦，对，也是看人。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班上有一个女生，她的课表跟我就是差不多八成像，我们的课表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每一天都会遇见。所以那时候就跟他蛮熟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反而跟台湾的学生比较没有那么熟。所以如果是说交换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触到当地的人，可是真的还是看个人。你不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讲英文都会有点恐惧吗？
我超怕。我那时候在美国，我刚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洛杉矶机场下，
对，
然后我要去 Santa Barbara，
对，
然后他们的路程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对，
我找半天我找不到怎么去。我就其实因为我那时候知道我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可能我晚上六点要到，
是
我提前六个小时我就到美国。
哦，
然后我就是知道，我就知道我可以在坐在路边，
慢慢搜寻，
慢慢想，
慢慢摸索，
对，慢慢想这几个小时随便我。后来我真的是晃一晃了，然后买个美国当地的香烟，
先自己沉淀一下，
先沉淀一下。对，然后想说啊，既然终于来到美国，然后就是开始自己感性一下，然后刚好感性完，发现自己有点不知道怎么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就去问美国的机场的警察。
对，
我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很怕，因为我之前不太会用到英文。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完，他有点听不懂我在讲他笑。
我真的觉得刚开始一开始的语感，就是学语言，有人说就是学一种感觉。所以刚开始的语感真的很重要，一开始就很尴尬，不知道怎么。
对，真的会很尴尬。
对。
结果我那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出国我不会准备的人。
是。
我就是遇到问题，我就是当下再解决就好了。
啊，跟我一样哎，跟我超像的，我也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上车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原本要预先买票。
对。
司机也很好，就叫我先上车，然后打电话给他们的公司，用信用卡买票。哦。可是我发现，其实讲英文，你用就是好比说你用手机讲，跟用面对人讲是两回事。
当然啦。
你用手机讲，你没有表情。你没法比，
对，
然后你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要干怎么买，然后我也听不没有听得很完整，但是我后来还是有成功把人票买到。
你的英文有这么夸张的不好吗？因为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我刚开始的想法是，因为你不觉得像你这样短期去，就是短期去语言学校的，那都会抱持一种心态，就是说反正我就两个月在这里，然后我就这几个月。我可以不要讲英文就不要讲英文，
那你会这样？
对啊，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我也很懒得，就是真的开口讲。虽然说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或者是去练习，可是又会觉得很尴尬，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就很排斥这件事情。
嗯，我是因为我毕竟是去语言学校，就是要把语言搞好。
哦，所以你一开始的心理的状态就是一个我要把语言学好的状态。
对，所以而且那时候一去就认识了一些欧洲人。
哦。
然后他们对我蛮好的，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对。
对，但是那时候去美国，老实讲就发生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吓到。
例如。
好，我第一个吓到就是我那时候一到我的那个school dorm， 就是宿舍啦。
嗯。
结果我那时候一个刚到，想说去上个厕所，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厕所的那个垃圾桶有个保险套用过的，
所以你觉得吓到？
我就靠，不是这样子吧？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想到见离我这么对，而且离我这么近。然后我第一天的晚上，我就开始跟欧洲人呼嘛，但是其实我
也进展太快了吧？早上还吵，
对，早上还是迷吵，晚上就在那边呼嘛。因为那时候我遇到一个瑞士人，对我非常好，然后他就是跟我，因为他是 OG 的，他已经在那边三个月，
oh,
然后他跟我分享，就是说这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如果要玩要怎么玩，
哦、oh, ，
然后如果呼马呢就来找我这样。
我觉得通常的转捩点都是认识了某一个外国人或当地人，因为我的生活也是，就是我自从就是去到德国之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可能只有台湾的朋友啊，或者是只知道说哦哪里有台湾人。怎么之类，就是想要找一些熟悉的东西。然后可是后来呢，就是后来之后就认识了学校的这个朋友之后，就觉得自己更融入当地了。
对对，
就是等到开学之后大概一两周，然后就很融入在其中，
就很chill了，就觉得你就是
对对对对，
就来这边好像来一阵子了。
对对对，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坐在这边蛮厉害。
然后大家会有问题的时候还会来问你一下。
对对对对对，是，而且我被超多德国人问路的，就是有遇到，也不是超多啊，就是大概一两个，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找我问路，我就一脸，
我就一脸看起来很不欧洲。
对啊，我觉得我没有看起来没有很欧洲的感觉，可是他们可能觉得我，因为我平常出门的状态也都是蛮轻松的，所以可能觉得我住在这边、
很
chill。 对对对，
我觉得他会看得懂，看你的表情，然后觉得你很 chill、
哦、
然后你好相处。
对对对对对，发现只要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很紧张，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把你设为目标。
我反而觉得你要看起来不紧张，你才会比较安全。
对，你要看起来真的就是我每天出门就走这个路线。
对对对。
你去意大利有被偷吗？应该也没有吧。
没有。我那时候
去意大利去哪里啊？
我就是去罗马而已，然后就找一个朋友， uh-huh. 而且这朋友还是我在美国那时候语言学校认识的朋友。
嗯、uh-huh.。
然后我就在罗马待五天。
对。
其实我那时候蛮紧张的啦，我口袋是不放东西的，
对，
我的手机就是跟钱包就是背在前面，然后藏在衣服里面。
哦，
对，
但是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
也没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因为我听德国的朋友说，他们其实也没有去，他们就觉得意大利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一直推荐我去，然后就说，那你不会觉得说那边小偷很多吗？听说那边就治安不太好之类的。当然是因为比较熟一点才会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我去都背后背包啊，也没有怎么样。
哦，那他还蛮敢。
对啊，他们都没有怎么样。好，那再回来聊到你在那边，就是美国两个月，短期来说的话，他们学校都会在做一些什么事？那个课程上？
其实我那时候去 Santa Barbara 有两个语言学校，
对，
一个叫 EF，
嗯哼，
啊，另外一个我忘了，啊，我是去另外一个。 居然自己也忘了。
你自己一个，你们
自己也忘了。
对
对，反正就大概主要有两个啦，那个很好查啊。
OK，
那时候反正我其实蛮幸运的，因为大家都说 EF 很烂
哦， oh.
然后就是很无聊。然后我后来研究过，就是因为我一些朋友也去同样的地方过，
嗯，
其实那个 EF 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人去的。可能约莫在17岁以下，
更小年纪一点。
对，可能12岁到17岁。然后我们是这个是在，就是
大学，
就是对，可能大学，可能是有30、40岁的都有去。然后大部分就是年纪就是在20岁左右。
那两边的差异，你觉得应该说为什么会说那边比较不好？
因为好比说美国买酒要21岁，我们这边有人，就算你18岁，也是会有21岁的找你。然后那边就没有人照你，
所以你觉得这边好是因为就这边玩比较大，
就是玩比较大，而且他们的每个礼拜都有安排一些活动，他比如说有每个礼拜从1到5，可能有3天到4天会有活动，他说礼拜五就固定有个 barbecue， 然后有冲浪的教你冲浪的课程，然后有教你划那种独木桨的那种课程，然后就是每个礼拜下课之后就会大家就会聚集在海滩。
好酷哦、喔欸！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比较好，就是比起都是另外一间可能都在学习什么之类的，就比较乖一点。
嗯、
但是其实这样子，你们那间学校，因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怎么会有人忘记自己的学校读什么、啊？好，
哦、
那你
我想到了，叫 Kaplan。
哦 ，Kaplan，OK，、
okay,
可能就会有比较多当地的一些活动可以进行。我觉得这种玩中学的感觉，相对的就
比较
记忆深刻。
对，好比说，如果要去语言学校，好了，
嗯。
我觉得我面对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住寄宿家庭还是住学校宿舍？
是代办这边的时候就会
对，就会选，就会决定这件事情。
啊，然后要读哪一间也会先询问你。
对，就是他。
那他们
读哪一间就自己挑啦。
自己挑的。
他比如说他会问你说你要去美加、欧洲，
嗯哼，然后给你参考一些历史。
对，啊，我那时候就很简单，我就是说我要去美国。
OK。
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是有一个那个乔治亚大学的。然后有一个加州的
，OK，
跟一些纽约的也有，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去加州嘛，就要有个那个加州梦，然后我就要去加州，然后反正我就很快就选，然后因为我选 Santa Barbara 是因为我有朋友去过，说那边很漂亮，而且 Santa Barbara 是加州自然数一数二好的地方，
原来如此，
而且如果要去 San Francisco， 要去洛杉矶，就是
交通方便，
对，都可以到，
嗯哼。
好，然后我那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住学校宿舍还是住寄宿家庭？各有好坏。寄宿家庭每天供2餐，
嗯、
然后比较便宜、
哦。
然后你有些时候你可以跟那个 homestay 的爸爸妈妈们聊聊聊练习英文
聊聊天啊什么的，而且住宿费就省一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住寄宿家庭好了，
嗯，他们给你钱。
他那要看，有些很好，有些每天吃餐厅的
，OK，
然后还开车上下学。像我那时候有朋友，他是去 Santa Barbara， 是去一个寄宿家庭，他们家是牙医，
哦，
他美国牙医应该就过得还不错，所以他每天可能晚上都会吃还不错，然后爸爸会跟那个红妈会开车载你上下学，
哦，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你通勤要一个小时。
因为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比较远。
对，然后像我如果去 Santa Barbara 这种，因为 Santa Barbara 其实算是有钱人的住的地方。
对。
你可能会遇到比较正常的人。
嗯哼。
有些人，可是如果你去可能洛杉矶，你可能会遇到很怪的人。
哦。
就每天每三餐给你吃那个 Taco Bell， 然后吃 In-N-Out， 就是那边的最便宜的素食。
这有点看运气的感觉。
对。
OK。
对。
所以后来你怎么决定的？
后来我自己原本我妈就一直叫我去 homestay。
Uh-huh.
可是老实讲 ，homestay 不太没有那么好玩，你就是要在宿舍，然后跟大家晚上喝酒喝到半夜，半夜这样比较好玩。
哦，
然后我就说服我妈。
哦、你怎么说服的？
我就说我那时候，因为我之前去过纽西兰，
uh-huh.
我住过 homestay 的，可是我没有住过宿舍。
哦、okay. oh, ，你还有去过纽西兰的 homestay？
对，我那时候去，
那时候去也是
去十几天
语言学校，
不是就是跟小学的活动交换了、
啊。Oh, yeah.
对，然后我就说我去过了，我坏的都没有讲，我都讲好的，然后我说我可以，我要认识那些外国人。
OK OK。
然后后来我就去随便组织，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没有想到，就是没有讲到什么喝酒啦、
啊、
大妈啦，都没有讲到，
都没有，
只讲到一些啊，反正我以前那个已经体验过了，所以我现在要去体验一个新的。
没错。
然后你看融入当地人啊，这样子我也学得比较快啊。
对对，就是这样。
说服大师 ，OK， 好的。那你去那边之后，就是像你找到宿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步代班会叫你做什么？也还是
差不多。其实我发现代班根本是，就他也没有干嘛，但是他我相信应该是说，我相信他又做了蛮多事情，只是他们已经是，就是已经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也只有过来跟我确定机票、
嗯，
然后跟我说，也给我一支电话，24小时 on call， 然后就是说我遇到问题打这支电话，但基本上不会碰到这支电话，这就跟保险一样，
哦、
他就是给你一个保险。
原来如此，所以代办的申请的步骤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去找一间代办，然后北中南，然后你觉得中部比较便宜一点点，然后就找他。找完他之后呢，他就会询问你说你要去哪个国家，然后那个国家呢，你就。选择好之后，选择一个城市，
嗯、
然后那间城市他就会列一个 list 给你看说，说哦有哪些语言学校，
嗯、
然后你就选择好之后呢，他就会帮你安排好一件
然后
红爸红妈的事情，
对，然后
看你要不要寄宿、
嗯，然后拿钱出来帮你缴保险、缴学费、
哦，
然后还有那个签证。
哎，你这样真的，你知道代办真的省去很多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去交换，虽然说不是语言学校这样的形式，就是跟学校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那种交换，它也是属于什么都不帮你弄、
嗯，
然后你就只能等那边学校给你可能寄信啊之类的，就是什么都其他都要自己弄自己找，然后全部的一切包含保险，然后欧洲因为学生还会有一个什么限制账户哦，就是他怕有些人。可能盗刷你的卡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不是用这个系统啊，我是用另外一个，
嗯，
对，因为我还有奖学金的部分，所以我用的不是那个限制提领账户的系统，我用的是直接到当地办那边的银行，
哦，
就是我是另外一套系统，又更加的
自主，你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对，又更加有其他线，所以我觉得听下来这样找代办真的会省去很多。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你事情少做的多，你就会少错。少错基本上其实就比较舒服一点
哦。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跑一次流程，我相信也是不错的体验。
但是那时候跑流程的时候，当然就很崩溃，因为包含要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嗯。然后我那时候找的保险公司，其实就是他们德国，算是德国的，有点像台湾健保、啊。
你是在德国保的、哦？
对。
为什么不在台湾保一保？
因为没有，他们学校一定要那边当地的。
啊、
哦，
学生保险
，对对对对对，学生保险。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找他们那个一个公司叫 TK， 应该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间蛮大的保险公司。然后，但是我不是直接跟这个 TK 去签合约，我还有另外找了一间，就是有跟 TK 配合的官方的一间，它可以有英语客服，然后跟英语线上的会议，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线上的开。会，然后跟他们沟通。但是我觉得德国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德国比起美国，我觉得更适合学英文。
而且，这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去欧洲的国家，就是你不会有那种压力，你不会觉得去美国就更有压力。
我以为你在讲的是效率问题，因为其实、哦、德国效率算好的。
德国效率其实没有很好。
哦，真的吗？我以为德国算好的。
德国很慢，真的。这等一下可以讲。
那为什么会比你觉得德国是一个学英文很好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比起英国跟美国，就是像你这样子，你刚才说压力很大，去到那边之后就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都是讲母语的啊，
嗯、
相对来说压力就更大。但是在去德国的话，就是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然后他们很多其实如果是在超市什么的，他们都不会讲英文。当然这样子有人会觉得说这样也是增加自己的难度，但是我对我来说就会觉得是那我讲英文的话我也不用怕、
啊、
因为也不是他们的、
啊、对
他们只可能比我好一点点、啊、因为他们可能听了这么多，
我那时候去比利时他们就用荷兰语回我，然后英文回答
对对对，就是各种语言这样交叉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自己格格不入之类的、嗯、
不会怕讲错，
对对对对对，不会怕错、
嗯、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就轻松蛮多，而且你会一点点德语，人家也会觉得哇，就是
我觉得你还不错哦，
很新鲜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蛮好试炼自己的一个地方，
而且那个其实我觉得怕只有就台湾人在怕，
哎、欸，对，
连中国人都不怕的，我那时候有一两个中国人，然后意大利人哇、哦， 他看着你的眼睛，我跟你讲，然后讲的，就是他们腔调，意大利人的英文其实腔调非常重，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英文讲很好，因为他很有自信，然后一直讲。
对，你就噼里啪啦一直讲，噼里啪啦一直讲。我觉得你第一天去那个呼麻也有效果，
太放松。
太
那也是，而且我发现酒精跟就是那种讲毒品下去之后，你英文组织能力会变有点差
哦，因为头脑不好，
就头脑整个不好了
哦，所以还是其实我觉得微醺是应该是最好的状
态，对，不能太多，
只是要壮胆而已，
壮胆。
那你这样下来之后，觉得之后研究所想要去读吗？
我想可能去英国读一年的那一种，
英国读。
可是
打算读本科系，
应该不会。如果读本科系，那要去美国读，但是也是理工相关。
Oh, okay.
但这个还在，就是
还在思考，
这个算是我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老实讲，我蛮喜欢台湾的，
uh-huh.
所以我不一定想在国外久待。但是如果是念书一两年，这个我就。
那最后来说的话，就是你会推荐别人用这种方式去吗？就是如果以这个语言学校来说，
要有预算，
要有预算。
美国的，好比说我在美国，其实花钱花的心很痛。
那其实你花最多的东西在哪里？
我觉得有两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是食物。
食物。
我在那边已经是非常省了，我都会去超市买意大利面，然后每天煮意大利面，然后自己卤控肉，
是，
然后自己做三杯鸡。
卤控肉，你去哪里买卤包啊？
我自己抓那个八角，他们那边很多那种八角啊，桂皮，
真的、哦。
对，然后
还有这一
招，可是那个你也要会，那个
你
也
要
会弄，那个要、那个很不难，但是你要自己要有兴趣，有想研究，不然你吃一餐学生餐厅吃的不难吃而已，
对，
台币就是300多块，
哦好好，
对，然后我还有另外一 part， 我出去玩，可出去玩，我觉得这个是我已经尽量省，好比说我那时候我开车去旧金山，欧洲人有日本人，就是开车去旧金山待会，然后开车去拉斯维加斯环球影城之类的，反正就逛洛杉矶。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的，但是旅行就是自然会花一些钱，而且美国旅行比欧洲还要更花钱。
你这样比起来，
因为欧洲的机票是便宜的，欧洲其实大部分是搭火车或搭飞机，我觉得比美国那个租车之类的还要。
可是你租车还有纠团型，这样子应该又更便宜一点点。
但是也是贵。好，美国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25岁以下租车会贵。一天贵，可能租一次又会贵100多块美金。
为什么啊？25岁以下怎么了？
他就觉得你不太会开车。
他怕25岁你没有什么经验，是怕你把车弄坏。
我不确定是不是25岁，反正就是他有
一个门槛
，一个年纪的门槛。
这样好坏哦、喔！
我那时候因为
自己设定25岁以下人会开，
我想说你25岁开一年，我可能我那时候21岁我已经开3年，可是你要多收我钱。
对，我了解你的意思。订阅追踪，拜托。
洛杉矶好了，他们的住房会比欧洲来的更贵。
你觉得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更贵？
我那时候在洛杉矶住青年旅馆，一个人一个晚上也是要100块美金，
超级贵
啊，超级贵，
超级贵。因为青年旅馆平均来说，像我
十几二十块啦，
对，20欧30欧，我觉得差不多，很紧。就是
30欧就不想住了啦，我30欧就不想住了。
但是比如说阿姆斯特丹很市区的地方，它就要收到30-40啊，或者是60-70。像去那个瑞士的话就比较贵一点，但是瑞士的话就是含就是早餐跟晚餐，它其实也不错，而且还有帮你搭公车什么的，免费
有
券，对，有券这样子。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去瑞士的时候，还有认识另外一个美国人，因为那时候我去住是住青年旅社，但是那一间青年旅社其实很赞，就是在那个湖边的一个旅社。
哇！
然后对，真的风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然后那一间房里面其实也就是3-4个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那一间房又刚好有一个美国人，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美国人，
我觉得美国男生真的是太嗨了，所以我就有点没有那么爱。然后但是呢就是还是他还是很热情这样，所以我就后来是搭他的车去玩，就几个，但还有其他人就一起搭一些车啊，然后我们那一房的人就基本上都认识。我觉得住青年旅社有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
对啊，我那时候去青年旅馆，他们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哪里。
对，
对，虽然我在欧洲的时候都没有跟啊，但是，但是我感受到他们这个热情。
对，但是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彼此认识。像那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德国人就是他的钱包被法国人偷了，然后那个人就是他刚好不认识的，就是那一整房他刚好不认识，就是那个法国人。
这么没水准。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就是稍微嗨一下，然后稍微介绍一下，彼此都有一个安心照应的感觉。
对，我刚到欧洲的时候在。好像在布拉格，我看到那个对面一个华人面孔，跟两个华人面孔，
对，
一个眼睛比较小，我猜他是韩国人，另外一个我看不出来，但是我看到他那个行李箱里面有满汉大餐，
满汉大餐，
我就
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跟他搭话，
然后呢，
这台湾人啊，台湾人才有满汉大餐，
对。这是什么的？台湾人有很多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键盘，就是键盘上面不是有 Burple Murphy 吗？只有台湾有 Burple Murphy， 所以别人看到你。有一次我在德国上课的时候，有个男生就走到我这边来，他就说你是不是就是 Taiwanese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对啊，我就说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我看到你这个键盘上面有那个 Burple Murphy， 然后我就这样也可以搭讪。
其实我发现，其实我到美国之后，我才发现台湾比我想象中还要在世界上还要比较重要一点。我以为是一个小地方了，就我发现其实大家好像都知道，
都蛮知道的。
而且我也是我最惊讶的是，有一次我在美国跟一群欧洲人、一群意大利人喝完酒要搭 Uber 回去，我坐在那个，我就问那个，然后我们就在聊天啊，然后就问后面是哪里来的、啊，
对，
然后他就那个司机一个阿伯，很老了，七八十岁了。然后就猜他们是意大利人来的，意大利来的。然后我就想说意大利来那么好猜，然后我说啊我嘞，结果呢他就跟我说他猜我是台湾人，我吓一跳。
为什么他猜你是台湾人？
他没有猜我是日本人，没有猜我是中国人，没有猜我是泰国人。
那为什么？
他猜我是台湾人，我吓一跳。然后全车都吓一跳，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讲到这件事。
对，那他依据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是因为我的口音嘛，然后就对口音跟长相。然后他说他小时候在台湾住过一阵子。然后他说他爸以前是驻台的美军什么，我就吓一跳，什么抗美援朝没有是中国的，对，然后我算一下好像时间上有对到，然后他有跟我说他那时候他在什么飞弹什么基地啊什么怎么跟我讲台湾，然后我就吓一跳说，对，然后下车的时候那个给他的那个什么五趴的小费啊什么。
好，那接下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去欧洲好了，既然你都提到了。
哦，欧洲是，我姐上个学期在比利时交换一年，我跟我姐在德国会合
，OK，
就是我们要一起去玩的意思。
Uh-huh.
我去了好几个国家，然后我只有罗马是自己去的，因为我就是在我姐的学生宿舍打地铺，对的， oh. 基本上除了刚开始那三个国家都是自火车的，其他都是用飞的。
我其实大部分旅游有时候还会坐巴士就是坐那个，你知道欧洲有一个叫 FlixBus 之类的。
有啊，我还有它的开瓶器。
对，然后
绿色的嘛。
对对对，绿色的一台车，然后我觉得那个还蛮方便的。
我都称它为那个欧洲统联。
我去那个丹麦的时候，其实就是坐那个 FlixBus。就是我觉得坐 bus 有一个比起坐铁路还有趣的事情，就是但是坐铁路也会遇到啊，因为我是从德国的柏林，我先去柏林。然后再去哥本哈根，所以我是先到柏林嘛，然后搭上那个 FlixBus 之后呢，那个巴士呢就会先上船，就是大家都会开进那个船上面去，一个大船，好像听说火车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是坐火车，但是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巴士，然后就可以上那个船，然后上那个船之后就会有一个海嘛，然后就大家就下车就到那个上面楼上去，船的楼上去，然后就有一些吃的啊，可以吃啊，咖啡
啊
可以喝，反正你就在上面待到两三个小时之后，然后就大家就会回到那个巴士上面去，然后再就下来，
这很像一个奇幻旅程。
对，下来就是那个哥本哈根，那时候就觉得，听到就觉得蛮想要去
哥本哈根。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哥本哈根，
对，
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送信到哥本哈根》，就是那时候讲德国人，然后集中营，然后一个男的跑到哥本哈根。好，这题外话，我可以回来。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那个方式。
可是我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搭巴士还有一个小问题。突然我可是应该是我比较衰小。我那时候去，我从比利时，我从根特坐要 去巴黎，我就是坐巴士。
哦，
我中途遇到有人在抗议。
哦，
我这趟其实常常遇到有人在抗议，就是他在路边烧那个火堆，然后原本可能开车去巴黎只要三四个小时，他开了六七个小时。
哦，
而且那时候感觉在爬厕所，厕
所坏掉了，
不是有人在厕所大便。
Oh my god！
然后整个车就是那个味道。
哦，那真的不行。
然后我跟我姐整个快崩溃，然后又没办法下车。
对，那怎么办？
没办法拿口罩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口罩，然后整车的人都很气，
真的，那真的会气死，
真的会气死。
因为搭巴士，通常在欧洲搭巴士，通常会待一个四个小时以上。
嗯，
就是如果你是要到其他国家的话，那么就会待很久，所以真的这样厕所这样子不行。
对啊，虽然我知道他可能也是逼不得已，
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自己要安排一下这件事情。
OK。
然后我觉得其实欧洲的好处，其实欧洲我老实讲，我觉得比美国还要好玩。
因为有很多国家可以玩。
对，因为有很多国家可以玩。
你那时候去坐那个雪橇是去坐什么？
我在芬兰。
哦，
然后
在芬兰。
我在芬兰的一个圣诞老人村。
是。
然后就给狗跟那个驯鹿在，有哈士奇。
哈士奇。
就有一对哈士奇，然后哈士奇跑超快的，给那个驯鹿在，那驯鹿根本在偷懒，那要走不走。
只有哈士奇在动。
对，哈士没有，就分开的。
哦，分开的。
对对对。
OK， 那还好。
然后芬兰冬天去真的有点太冷。有点太冷
了。那你觉得那可是芬兰，你不是去过圣诞节吗？
不是。然后我这边就是我对于要去芬兰的，就是有一个建议。去芬兰通常会看极光嘛？
是。
我这次去没有看到。
为什么？
他们有两个行程。
嗯哼。
他们一个行程就是把你送到一个比较远一点、靠近极圈的一个帐篷。
是。
然后就在里面烤肉，那肉其实烤的蛮难吃的，然后汤也不怎么样。他就是
体验价值高。
然后要你对，然后你要。你看不看得到，
也是靠你自己运气。
运气，
嗯哼，
他没有你一定看到，通常看不到。
是，但是所以你有看到吗？
我没有看到。
哦、
oh. ，但是我那天隔天我遇到一个导游，
对，
他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他另外一间旅行社有一个行程，
是，
他从十点开始开车，
是的，
可能八点开始开车，
嗯哼，
八九点开到明天五点，
嗯哼。
就是一个追逐极光的过程，然后他就是一路往北，然后可能会开到瑞士， oh. 开到。挪威，
嗯哼，
不是开到瑞士、啊，开到瑞典，开到挪威，
是，
甚至开到俄罗斯边境，就一路狂开，就是
有一个专门一定要让你看到，必看到，
看到
要把那个看到的几率提到很高。
对，然后他说他去十次之后一次没看到，
真的、哦。
对，然后如果我是觉得说，如果我像我年轻嘛，我觉得我可能会再去，可是如果说你这辈子一次只会去一次
的话，
那你就要跟这种行程，
uh-huh.
啊，你上次就开始睡啊，反正那个看到极光自己就叫你起来，
有人会叫你起来，一定会有人。
对，
嗯，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旅游的时候要问当地人比较准，
对，
因为像我去那个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其实你出车站就会看到那个运河上面就很多那个船在那边，但是那个船其实都是有罩子的，
嗯，
很多观光客就会去那边搭，可是我后来没有去搭那个，就包含那个旅社什么的也都会推荐那种车给你，然后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合作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是第一天我没有去搭，我就是走在路上就走，然后我就去问那个。船就是我看到有人那个船停在那边、嗯，
想说来坐一下。
运河没有没有，我就问他们，就是说哦，这个大概是怎么运作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对啊，我们是有在营业的，然后所以我就是坐那种没有罩子，然后是自己私人比较私人的那种小船，然后上面也可以有一些 bar 可以喝。
嗯，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要问当地的人。
哦，所以你的那个体验是比较好的。
对，我觉得那个体验比较好，因为有罩子，你当然就不可能这么所有的一切的空气呀、啊、什么，你就感觉被保护住。可是你如果是搭那种小船，然后上面有一些小酒啊，然后旁边有导游会介绍，就是会有那个城市，然后所以他就会开始跟你介绍说，哦，其实这边啊，你可以看到那个门啊，他们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显示他们家是什么职业，
嗯
之类的，还有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可能。你会看到它比较前倾，
嗯，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挂钩，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房子这样前倾，然后上面有个挂钩，是因为为了要他们房子很窄，然后楼梯里面也很窄，所以呢，他们那个挂钩其实有一部分是为了要吊东西上去的时候，
哦、
这样子就不会撞到那个房子。
这是什么生活骇客，生活小巧思？
对，他们的生活小巧思有蛮多的，然后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去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也有去他们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遇到当地有在那边工作过的人，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跟我介绍，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旅行的时候遇到当地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而且你如果会英文的话，一定真的要就是要学会那个 small talk。
small talk 哦，我知道，我后来开始就是好比说在美国的时候，就流畅的讲英文之后，
对，
我看也看到就是旁边的人就跟他讲两句。
你会有这种冲动，对不
对？
对
啊，就讲两句 啊，听不懂就算了。
对啊，没关系。
对啊，他不会讲，他不想聊就算了。
对
对、啊，通常其实他们都会
feedback 给你嘛。对，我也觉得。
对，
其实我那时候去有很多欧洲的美术馆或博物馆，因为我大部分的行程其实都会去美术馆或博物馆。然后呢，我那时候其实也蛮喜欢那边的美术馆跟博物馆，不只是因为那边有很多收藏或者是展览之类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也会有那种朋友或者是有人很热情的跟你说，哎，这个画上面有什么，就是他们会讨论、会有互动、然后有些老师也会在那边直接现场授课、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比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
对，还可以偷听人家讲话。
对对对，你可以听人家介绍，
偷听人家讲话。
像那时候去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中国导游就在旁边跟着那边偷听。对，如果特别是你一个人独旅的话，其实蛮好混入的。
对，而且时间很多，欧洲玩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很多。
对，特别是如果是那种夏天，日照时间又很长的话，你会特别又觉得时间拉得很慢。
慢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在欧洲生活的一个。
然后就觉得肚子就一直饿这样。
但是我没有你那么搞纲哎，就是还有什么卤肉。
哦，那是说在美国太无聊了。那太无聊了，
我每天都在吃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啊，
各种意大利面，
买个沙拉来吃一下，
对，各种意大利面跟各种酱料，
然后面包随便隔一
点，对，面包，对对对，面包，还有，我觉得我厨艺变得很好，自己出去住，对对，你学业压力又没有那么重，那你要干嘛呢？就是要学会怎么在无聊的日子当中过生活。
对，
我觉得就是出去游学或者是交换也是另外一个体验。就是要学的东西啊，就是怎么样把漫漫长日过得丰富精彩。
没错，没错。
对，而且你跟台湾的朋友啊，就是这些都很隔开来。
我那时候，我平常在台湾，我很少打电话给我妈。
对。
我妈，然后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每天一定会打给她。
是。
她说：“没想到你去美国，竟然是这辈子最常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妈就这样呛我。找不到人讲话。
真的找不到人讲话，因为有时差。
而且时差，然后。其实没什么事情好做，而且我其实不太爱去上课。
你就是那种坏孩子。
我连 language school 我都可以疯狂翘课，那我翘到连意大利人都啧啧称奇。
你学生到底怎么考的、啊？
没有、啊、
这么好，
没、這個、没有啊？意大利人觉得说他们都因为意大利人比较喜欢休息。就发现啊，你不是亚洲人嘛？你应该要那个 attendance 那个反正出席率要100%要90几%的。
是。
然后没有。
其实没有
。对，所以他们后来都还蛮喜欢我的，就是觉得我很chill。对，然后而且其实他们要看着你很chill，他们才会想要跟你一起去玩。
哦。
不然其实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人一起去玩，其实还蛮就是不方便的。
哦，对。
他们就要花可能两倍的钱买那种 tour。然后去玩，
我理解，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其实像欧洲也是，我觉得两个人是蛮刚好的人数，就是要双数啦。
对，可是我发现其实去国外还有一个问题，好比说我去美国的时候，是我就是我感受到很强的社交压力。像好比说，其实我不是有怕社交，但是其实社交对我来讲是一个会消耗能量的东西啊。如果在平常在台湾，其实有些时候你躲着没关系，你跟你很熟的老朋友就是讲讲话。不会耗费任何能量，
对对对。
但是我那时候在美国，我感受到我的社交能量大透支。
对，
因为你不去认识人，就觉得说好像白来这一趟。
你就社会性死亡。
对，而且你在学校，你在刚到学校的时候其实很紧张，每个人都不认识。
我也觉得。
然后你其实英文那时候也有点就没有讲得上，你只能站在旁边，你只能站在旁边，然后看到大家都那边称兄道弟的，我就觉得很想融入，可是。真的是要鼓起勇气，对我来讲是要努力把自己推进去，我才有办法在里面讲
话。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到德国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回去想说我到底隔天要讲什么。
对对对，
要先把一些话题讲好，起码一些 topic 可能先想一下，然后稍微乱过，才不会觉得人家好像
觉得你无聊
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布拉格的时候，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有一个怪叔叔。然后就闯进那个房子里面，所以我们就在布拉格搭警车这些。
有警察很帅。
对，警察非常的帅，而且布拉格警察开车就是开得非常的好，
而且一手拿手机，
一手开车这样子，然后开得非常快，然后在那个小巷子里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对，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哎，那这个特别的事情就要跟朋友分享什么的，像这种比较特殊性的东西，就要先想一下怎么讲。对，然后明天才感觉好像很丰富。后来我觉得我也蛮顺的。那时候去瑞士的时候，还有那个韩国人，因为他也是透过实习的方式，然后他就，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房间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然后英国腔又更重，所以他又更听不懂，所以他就整个就是我跟他就问一些说，哦，那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英文讲得顺啊，讲得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进步得非常非常快速，一下就是马上就好像可以侃侃而谈，那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哇，为什么你可以变这样？
我真的觉得英文真的会比想象中进步还要快，就是听说的部分。
对，听
跟说。尤其说根本是一个未开化的部分。
对，说在台湾根本就是
没有开化过。
对，可能听读非常厉害，听读 OK， 但是说完全就是。
我那时候问那瑞士人，他就很顺啊。我说啊，你觉得这两三个月进步很多？他说非常多。他说相信，那是我还半信半疑的。后来发现其实讲英文啊，好比说以前我在台湾酒吧看到外国人，我可能就不理他。
是。
现在我会过去说，就是唠两句啦。
那最让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个国家？
最喜欢的是意大利。好比说我那时候去意大利跟巴黎，我都有找朋友。巴黎固然美丽，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部分是我那时候跟我那个朋友，然后他请我喝啤酒。然后还请我吃肯德基，然后带我晃来晃去，然后跟我介绍巴黎的有的没的。
是。
然后那时候去，我去找一个罗马当地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是他觉得说罗马人都会觉得好吃的意大利面。所以我觉得意大利面还好，但是那很特别，那是手做面。
所以你印象中的是巴黎？
我觉得应该要讲意大利好了。
意大利。
可是我觉得都有啊，
都有。
像是芬兰实在是有点太冷。
记忆深刻的点不太一样，
记忆深刻的点都不太一样。
芬兰就是让你觉得太冷，然后又没看到极光，觉得有点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就让你想要以后再去。
对。
OK， 然后巴黎的话就是跟朋友。
然后维也纳就是
维也纳怎么样？
就是脑内的华尔兹永远都在跳这样。
脑内的华尔兹。
就是觉得用看的啊，就觉得说很像，就是很有沉浸在那种感觉。
你维也纳有去哪个景？就是哪一些点啊？
金色大厅。
哦，金色大厅有，我也有去，然后去听一个音乐会。
艺术史博物馆，
哦，对，那个我每天去。
你每天去？
因为那我有年票，我买年票。
你买艺术史？
其实艺术就是我觉得欧洲的，就是你买青年票，比如说像是你如果去美景宫买，你的青年票可能就是一张日票，三公的日票，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办年票，
可是
年票就可以就是无限次进。
可是你还有你是欧洲当地的学生，我不是。
可是你是有，你可以拿学生，
因为我有国际学生证，可是跟你们比还是会再贵。
是哦。
对对对。
好吧，那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都是买很多馆，我都是买年票，然后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去，因为我在维也纳也待了不少的时间。
多久？
我待十来天左右，半个月。
啊，你可以每天都去那种博物馆，我后来真的是有点那个审美贫乏。
我是真的是蛮可以待博物馆的人，所以我真的是蛮常去的。
我会迅速看完，然后可能特别的几个，就是可能克里姆的一定要看嘛。
对。
然后那个莫内的要看一下。
对对对。
然后我看完就坐在旁边玩手机，反正他们都有 WiFi。
原来如此，没有啊，其实艺术史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应该说我也希望我可以是如数家珍类型的，所以我就会天天去，然后把一个馆，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某些馆，就逛到比较熟。
其实艺术史博物馆还蛮大的哦，
对，蛮大的。
你要有办法如数家珍，要一点时间，
对，要很多时间，所以我就是也花一些时间。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是你买那张票年票，然后就是配合了其他七间，另外几间什么，包含自然科学博物馆啊，什么一些皇宫啊什么的。
有我去一些皇宫，可是我也忘记那个皇宫是什么。那皇宫其实也跟博物馆
有很多皇宫，
那皇宫其实跟博物馆也很像。
对，欧洲有很多，其实像是那个啊，像法国的那个罗浮宫，其实就以前就是皇宫改建的。
我那时候去那个罗浮宫，还有那个还刚好遇到人家在那个查蒙那边撒泼那个糖。
对，我记得你有刚好，因为我那天有 po 一个资讯，然后你就刚好在那边。
那罗浮宫真的也很大。
对，罗浮宫非常大，而且罗浮宫要逛完真的是
不容易。
就 就很累啊。
我只有走完而已，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很认真的。可能有一些像是什么自由领，我那时候没有看到那个自由领导人。
你怎么可以没有看到？
他就刚好，
那幅超级，那幅一定要看整集。
他就拿去修了，但我没想到自由领导人。
那幅我真的是觉得很推荐去看整集，因为那幅应该说真迹有时候为什么要看真迹呢？是因为你在网络上看的那些画，虽然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细节啊，或者是构图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你会有碍于这个荧幕的大小，
对，
你失去那种体验感。比如说像拿破仑加冕那一幅画就非常非常
大，
哦、大
超大，
对，然后大到你整个人在那里看的时候就
会觉得，对，他真的在你前面加冕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这是看真迹的一个。
那时候我看到蒙娜丽莎嘛，回头一看，我靠，这怎么那么大？那个加纳的婚礼，
对，
然后我觉得好像我在那个婚礼里面，而且有些时候你进去很靠近看，可以看到那种油彩的堆叠，
对对对，你会看到不一样的。
那好像就是他刚好。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有看真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当然就是大小，然后还有你可以看到细节的部分。当然你也是，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艺术史学相关科系的人的话，也建议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学的东西抛掉，因为你没有把那些抛掉的话，你就没办法用你眼前的东西来印证你脑袋的认知。所以我觉得看真迹也是一个，不是说要你把你学到的课本上面那些理论去套在你看的真迹上面，而是就是它可以让你看见你课本里面没有学到的那些感受。所以我觉得看真迹真的，
我觉得那个感受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对，真的就是有些真迹你一看就会觉得哇哦天哪，但是有些真迹你也会觉得哎，好像没有电脑上或者是课本上
什么什么有点小小的，
对对对，你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对了，
是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像我小时候台湾有展过那个弥勒的十岁，对，
我有去那个，欸，
小时候，对啊，小很小的时候，
美术馆来台湾，
对，好像是吧。然后我小时候看的时候非常的惊艳，那，这次去好像就
去的时候看
好像也还好，
但是我这个年纪，
对，然后可是我去奥斯美术馆看到梵谷和自画像，我吓一跳，我想说那个很，那真的是有流动的感觉。
我觉得梵谷真迹真的很值得看，我也觉得。
就看那个课本是什么，不就画自己，
啊，不就自己画自己，
自己我也会自己画自己，其实不会画自己画自己，
没有关系。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喜欢梵谷，但是我觉得我看了真迹之后，真的有觉得有被感动的感觉，所以真的有些画还蛮值得去看到真迹的。其实巴黎，我觉得巴黎走路不错，走路赞，但是地铁真的除了找不到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铁，你不觉得很臭吗？
哦，那一定会臭的。
就是他们都没有冷气，
哦，
然后也没有。
如果臭的话，洛杉矶也更臭。
真的哦。
洛杉矶臭到靠腰。真的是，他会在地铁车厢里面呼马，在车厢里面呼马是一个超级
那
味道重的东西。
对，这样比起来，好像巴黎就好很多，因为巴黎就只是闷热。
对，然后
巴黎没有什么。
前阵子可能有些垃圾的问题。
哦，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洛杉矶
更
严重。
糟糕。
对。
哦，OK。好吧，因为反正那时候去巴黎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当中我只有搭过一两三次，应该三次地铁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走路好了，因为我觉得走路就是因为走路你可以什么沿着塞纳河畔啊什么之类，就是反正他们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好走的。
如果你下次去欧洲你会想去哪里？
我其实现在觉得要去想去欧洲，你说没去过的吗？没去过。 我听你去芬兰，我觉得我也很想去，而且我有看到你拉雪橇那个，我真的超想去坐那个雪橇的。我超想去坐那个雪橇的。然后还有，
你还可以去找 official 圣诞老人。
对，然后还有我没有去到一些，我想去小乡镇，就是各个地方的小乡镇，然后跟一些
尼斯哦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尼斯肯，
你不会想去那些地方看看吗？
那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你推荐，如果要推荐一个地方，推荐好。
好比说，我可以讲的，好比说像维也纳、布达佩斯，
我没有去过布拉，我真想去布达佩斯。
这三个我最喜欢布达佩斯，
因为我之前我看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哦，那个威斯安德森，
对，不觉得就很想去吗？
我当然我那时候就是去布达佩斯，可是我那时候去布达佩斯有个遗憾，那个布达佩斯大饭店不是里面有那种泡澡的吗？其实布达佩斯去基本上要泡个澡，就是因为我
很爽吗？
我朋友说有点脏脏的，但是里面真的就很像那种以前那种大澡堂的感觉。但是我那时候去，我没有带泳裤，我没有带什么东西都没带，买下来很贵，他都是要穿泳衣的，男女一起的。
他不像日本有些澡堂是裸体，
对，就裸汤。虽然我比较喜欢泡裸汤， 因为就比较舒服，但是那边没有，那边就是用力。
OK，
我觉得比较，我觉得最漂亮就是那里。我觉得布拉格、维也纳、
布拉佩斯、
布拉佩斯可以去，
是最漂亮建筑物来说是最漂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喜欢，但是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那不用想，就是维也纳。
对，你就想一下，你可以在那边就什么金色大厅，晚上就去买个票啊。
我那时候去金色大厅，你知道我买什么票吗？
你买什么？
我买那种站在后面的乞丐票，八块的样子。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真的有去听一个，我是在小厅听，就是莫扎特。然后我那时候是买票。
世纪啊、
哦。莫扎特跟这个维瓦蒂
不是那样，
世纪不是
维瓦蒂的世纪。
对，
因为我记得那，因为我印象中维瓦蒂那边有维瓦蒂的世纪。
对。那时候我是去听那个，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我是有买票的。
莫扎特的世纪，
因
为我记得我跟我记得我那个金色大厅有一个那个世纪的表演了、
啊。对对对，就公园北北都在卖。
其实我听那个，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是吗？
不然你不知道，我小提琴也拉了快10年，
uh-huh,
所以我其实就是
有一点古典音乐的底子，
就是我可以知道他在干嘛，但挺就止于这样子。
OK，
止于这样子，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亚洲人旅行很介意干不干净，就是你看像台湾人特别喜欢去日本旅游，你不觉得吗？就是日本干净、我觉得有部分了。
有啦，
没有吗？
有，我觉得有了，一定有了。
就是日本第一街道整齐，然后路线干净，然后语言也蛮相近，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日本玩。
听起来优点还蛮多的，
优点超多的啊！还而且日本的文化
应该看也很干净。
对啊，文化也很、
啊、也不错
啊，
对啊，字也看得懂啊，
是啊，
那人也很有礼貌啊，那东西也好吃啊，哎呀。
你在削弱我干净的焦点吗？
对，你是不是开始模糊焦点了？
好啦，但反正我觉得就是干净，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说也是一个考虑的点。
嗯，
对，交通干净，然后跟就是整个可以体验到的东西啦来说，我觉得奥地利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维也纳又小，
好吧，
然后你又一下就逛
了。所以你支持奥地利？推荐。
对，我觉得奥匈帝国这一系列，德意志奥匈帝国这个套餐都很不错。就是德国，那慕尼黑、萨尔斯堡，然后一路这样玩下去，玩到那个布达佩斯那边，我觉得都很好玩。就是再下去，比如说你要玩到布拉格也可以啦，捷克有些小镇也很不错。你去美国应该没有什么很困苦，困苦都讲完了。
困苦哦，还好啦，我觉得旅行嘛，总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只要不要太严重，我被开罚单啦、啊！我已经被开罚单，美国罚单超重，我妈
啊！比利时啦，待最久的比利时，
我他妈比利时真的待超久了，
讲
到比利时真的待超久了，
一个字都没讲到哎、欸！
我反正我的生活就是在我姐的宿舍打地铺，
柯南
起来的时候去柯南，然后去超市买东西，
是这生活啊！
然后回去煮饭给我姐吃，
嗯哼，
然后。我去看尿尿小童
哦，
吃一堆巧克力、
欸。你有去比利时国家画廊吗？皇家画廊
没有，我有去刑具博物馆。
OK，
里面一堆刑具。
那你有遇到刚好遇到那个吗？玛格丽特，就是街边会看到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什么玛格丽？为什么街边看玛格丽？玛格丽特
画家，这他是比利时的画家。
没看到。
哦，好吧。
我其实比利时偏向是就生活在那里。
哦，
比利时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自然好，根特自然好，布鲁塞尔听说不太好。
布鲁塞尔，对
，Brussels，
我是去布鲁塞尔，对，然后就是一直吃巧克力。
我还去巧克力工厂搬巧克力。
对啊，你不觉得去比利时就是要一直吃巧克力？
我一直吃巧克力、啊，
就是一直吃。
你知道我那时候，你知道我是那时候去吃
巧克
力，巧克力工厂，
对，
我是去很好的一间叫做 Newhouse，、
Newhouse， 我要记下来。
然后那间巧克力蛮贵的，它一片巧克力可能就要台币要160-170吧，
他都去到那边了。
然后那一颗巧克力哦，可能要快一块欧元。
天
哪，
一颗
大颗的啦。
哦，好吧，那 OK。
我去工厂，我暴吃十几颗。
对不起，
我吃到跟我姐说，我们应该要泡个绿茶来喝一下。
已经哦，要有点腻了，就
对
了。对，
有点腻，那超腻的。但是我想说，既来之。
则吃之，真的，而且我去比利时买超多巧克力，我回去是大包小包的巧克力，我花了超多
千
块在这边的，
对，
我喷了超多钱在巧克力上面，真的。
我刚那时候去工厂，我好像就台币买了5-6千块吧。
对啊，我真的每一摊，因为每一间巧克力店，因为不管是网络上推荐的，还是你自己走到的店面，其实每一间看起来都很不错。
但我有那个、欸，
有一些小店看起来也很赞。
我有一个超，哇，像，等一下掉出来。像其实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买很贵的。
我要吃。
我就觉得这个，你猜，你现在可以猜一下这一包多少钱？
这一包多少钱、
啊？对，我去买，还蛮不错的。
你是在超市买的吗？
有没有坏掉啊？应该没有啦。我先买四组。
你都没有冰冰箱哎、
欸。用不用冰冰箱？没有坏掉。
你是去哪里买的？超市吗？还是小的店？
你试试看那种小的店。我觉得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我觉得是真的蛮好吃的。
这一件超好吃的。
你知道这一包多少钱吗？
我猜5欧。
这包大概2欧吧。
2欧
，而且还蛮，
很多颗。
我已经吃蛮多了。
对啊，我可以看得出来它很多颗。
对。
哇，好干哦、喔。
你可以继续吃没关系，
因为它才2欧。
对，它才2欧。可是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好吃跟钱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懂。
但就真的蛮好吃
的，真的，这好吃耶，可以一直吃吗？
可以。
这样录起来到底
想吃？就发现我们最后在狂吃巧克力。
对。
不要。
好吃。好，我可以不用监听我自己。
这是不是掉了？
好，没事。
好，
就这样子。好，大概就这样。比利时
以吃巧克力做结尾。
没错，比利时真棒。比利时就是一个小城市。一日游
吃到懒得讲。
对，一日游。不是啊，不是会说合比法吗？合比法就是同一个圈啊，所以比利时就待不久。
确实。
但大家都要去一趟买巧克力。好，大家晚安。